子怡被抓进去的监护学校居然这么恐怖。我拿到了十几个孩子的报案书，全是关于创德的，也就是现在改名叫永城唤醒教育和曹县助力创新教育的地方，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这些孩子的亲身经历。这十几份报案书揭开了里面恐怖的事实。你好，我是温柔，曾是豫章书院的曝光者，将豫章书院的山长们送进了监狱。我正在营救一个叫刘子怡的女孩，她被抓进了一所可怕的寄望学校，在最后时刻留下了求救的信息。对这件事情最有说服力的只有那些曾经被抓进去的孩子们他们的亲身经历。首先第一份是一位姓何的同学的报案书，他是一个男生，他是2022年4月19日被抓进去的，当时他们还叫创德青少年智慧成长中心。两个教官自称是警察，说他的朋友抢劫金店，并且说他也是同伙，就把他抓了起来。一个教育资质都不具备的机构冒充警察抓人，抓了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还在做这样的事情。去了之后，创德每天对他们辱骂、恐吓、洗脑，每日伙食条件极其恶劣，每顿只有馒头、米汤和一点点菜叶。他和朋友不堪忍受，濒临崩溃，尝试逃跑，被工作人员抓回来，被教官殴打、暴摔，把他反复拽起来往地上砸了五六次，导致他后脑受伤、头晕，腰椎严重受伤，多处软组织损伤，并未送医，也没有通知他的父母，导致他的腰椎至今仍有伤病。他受伤后，创德不光不救治，还命令他立刻罚站。他在智慧班教室被罚站三天三夜，由另一位教官看守，还命令学生一起看守他，整整三天三夜，不允许他吃饭、睡觉，不允许他上厕所，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创伤。这种他们叫熬鹰，要饿这么久，连上厕所都不允许，那就只能上在裤子里，这是彻头彻尾的人格侮辱。在里面，饥饿也是体罚的一种，不许吃饭，不许吃菜，经常作为其教官体罚手段，大约每半个月才会吃一次荤菜，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致使部分未成年人骨瘦如柴，经常出现低血糖症状，多名未成年人身高因此减缓生长，还恐吓他们说，出去了敢说学校不好，天涯海角也把你找到，同时还教唆犯罪，逼迫他和他们一起去冒充警察抓人。他还是未成年人，冒充警察是犯罪行为，这样逼着未成年人一起做这样的犯罪行为，理应是罪加一等。这还只是第一个孩子的报案书，第二个孩子的报案书更加凄惨。他在被抓入创德的四个月内，被多次强奸猥亵，每周都会被强奸四到五次，导致他便血严重，他自述流血甚至超过了女生来月经的量。他的遭遇令人发指到，我没办法给你们看报案书，因为肯定过不了审。几乎所有孩子的遭遇都超出了社交平台的范围，篇幅有限，先给大家看两个。之后如果我的账号没有被封禁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救出刘子怡的话，再给大家看他们的累累恶行。并且这些报案书都已经是去年的了，已经有相应的教官被抓进去了。那么为何这所创德青少年教育基地仅仅只是对他们的河南和山东校区改了个名字，就能堂而皇之地继续抓人？他们还能举报我的抖音视频，把我的抖音视频禁止播放？互联网上现在铺天盖地的这种寄望于学校虐待孩子的宣传，甚至有些堂而皇之地把暴力拍进了宣传视频里，这些视频不被禁止播放，不被限流，有些播放量点赞量还非常的高，我们解救孩子的视频反而被禁止播放、被限流，这是不是对那些在里面伤残、自杀、被活活打死、被性侵的孩子太过残忍了呢？每次救人，我都要冒着账号可能被封禁、自己被报复的风险。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尝试了所有的方式，不得不这样子做。因为我读过的书，我妈妈给我做人要善良勇敢的教育，不允许我面对那么多孩子如此绝望凄厉的求救声时，假装自己没有听到，假装好像我不去救，也会有其他人去救那样。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在此时的现状下，如果求救来到了我这里，就说明其他的志愿者已经无能为力了，只有我能救下这些孩子。因为我过去做到过，而且不止一次。从豫章书院 到后面的各种监管学校的事件，我几乎每一次都能做到，只不过每一次都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我妈妈不止一次在电话里说她非常非常担心我的安全。我们都知道，段一个几乎每天冒充警察抓人、虐待殴打人，一个校区就能营收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生意，究竟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事情。我也是我妈妈的孩子，说实话，我也会害怕、恐惧。我第一次曝光一张税的时候才19岁，我今天依然恐惧着。但如果那些孩子只能我来救，那些凄厉的求救和哭声只能我来回应，那么无论前面是刀山火海，是监狱，或者是死亡，我都必须去做这些事情。原因嘛，我在过去的视频里面说过不止一次。很简单，因为我深深爱着这片土地，深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孩子。